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在现代人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很少经历没有水喝，并且要渴死的地步。我刚刚上来之前就赶快先喝口水。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经历没有水的时刻不见得就是一些困难的时刻，比如说在北美我们生活。有的时候会失去工作，有的时候会面临疾病，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会出现一些危机。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些非常平顺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什么东西都顺利的时候，但是你的内心的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虚空，或者说一种无奈，或者是一种干渴。所以有的时候我太太就说：“哎呀，这个怎么有的时候吃这个零食怎么都吃不饱？” 我就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心里边 有很多的干渴？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到了一个没有水的一个叫迦底斯的一个旷野。我们成为基督徒，在主还没有来到之前，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之前，其实我们现在每天好像都在走一个人生的一个旷野。我们人生当中会有一个迦底斯，这个迦底斯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好像没有水，或者说你的心里面非常干渴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你怎么样在那个时候看见神？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所以民数记20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神将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方，要把他们带领出来，要进到流奶与蜜的地方。但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们背叛神，他们不顺服神，所以神就让他们在里面漂流40多年，40年，第一代的40年就倒闭在旷野。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米利安就是摩西的姐姐，她在这个时候，她说。他就死在那里，就葬在那个地方，所以40年一个世代就这样子就过去了。他们已经到了这个迦底斯，其实他们离开那个应许之地，第二代长大了以后，神还是按照他的应许，要将他们带到这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只有一步之差。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又遇到了没有水了。令人惊讶的是，就是经过这40年的旷野，他们的心好像很少有改变。所以我们刚刚在读的经文的里面，他们一看到没有水，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就是抱怨，他们就是争闹，就是埋怨神。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位曾经用神迹和奇事将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这位神，借着云柱，借着火柱，每天就住在他们的当中。其实这位主是眷顾他们的神，但是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抱怨，令人。更加惊奇的就是，这时候不单是这些百姓跌倒了哈，连那位神忠心的仆人，圣经曾经说这是神非常谦卑的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牧师可以挤他，对吧？因为圣经说他对人何等的谦卑，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这个连这个忠心的仆人，在这个时候他也跌倒了。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个迦底斯，这个英文叫做 Kadesh， 啊，其实跟这个 Kadesh 还有一个希伯来字的非常相像的字，也叫 Kadesh 啊。那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显为圣的意思啊。所以这段经文的结束讲到，就是在人的这样的一个悖逆，或者在一个人的罪最后都要跌倒的里面，他说神在他们的面前显为圣。神第一个没有降低对摩西的一个标准啊，撤回，但是他也没有撤回对人的一个怜悯，所以在人的失败跟上帝的审判的之间，我们看到一幅非常美的图画啊，就是这个磐石哈，这个磐石后来它真的出水了，结果那些干渴的人。真的没有死掉，他们还是因着这个水啊，他们可以存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上帝的恩典要大过所有人的罪啊。所以，我们今天借这个经文，我们要怎么看呢？我们第一个要看到人这个到底这个抱怨后面是怎么样的一种不幸，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到底什么叫上帝。要显出他的圣啊，什么叫或者说摩西为什么没有尊神为圣啊？那最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灵磐，这个磐石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为什么这个磐石里面流出来的水，可以滋润人哈？到了新约里面就把这个石叫做灵磐石哈，这个灵磐石到底意味着什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人抱怨后面的一个不幸啊，我不知道你到如今为止有没有抱怨过啊？可能我们大的没有小的很多，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好像一个历史的重演。有圣经学家在讲说正月间啊。这个第一节的里面讲到正月节，这个正月就是神特别将他们带领出来的那个月，就是逾越节啊，那个逾越节就把它定为正月啊。那这个正月到底是什么时候呢？那有人就讲说，因为如果再往下读的话，亚伦就死了，对吧？米利安先死了，亚伦后来也死了，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推算的话，也就讲到说，这里几乎大概在旷野已经38年了，啊，再过2年40年，他们就后来就要进到迦南里面了。那38年之前，我们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经过红海啊，神用神迹其实把整个红海都给他们开了。他们经过红海以后不久，他们也遇到了一个没有水啊，那是在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的17章的里面。那个地方叫做这个腓利这个利腓丁哈，也是在一个旬的旷野，不是这个这个旬跟我们中文是翻译读起来也很相像，但是原文是不一样哈，所以这个旷野是不一样的旷野。那个地方在腓利丁，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要与摩西争闹啊，而且他说给我们水喝吧，然后他说圣经来说他们就试探耶和华，百姓在那个地方因为太干渴了。就向摩西发怨言啊，然后呢，他们怎么讲呢？他说：“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那刚刚才出来，对吧？然后他说：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要渴死吗？”摩西那时候就呼求耶和华，然后摩西怎么跟神说？摩西说：“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把我打死了啊！刚刚用10个神迹奇事。”把他们带出来，要红海开过去，让他们整个过去。结果这些人一遇见一个困难，一遇见没有水，他们就马上爆发他里面所有的怨气，哈，好像把这位神所做的所有东西都忘掉了，啊。那过了 38年以后啊，又到了这个加迪斯，又是没有水了。哎，所以大家也看一下，他们是这次怎么反应啊？他们这次也是这样的抱怨，对吧？不过呢，讲的话稍微有点不一样了。然后他们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对吧？”然后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我们都要死在这个地方吗？”啊，然后说。这个地方又不能撒种，又没有无花果，又没有葡萄树、这个石榴树等等等等，我们啊，没有水喝。但是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如果说他们38年有一个地方进步的话，大家知道他们进步了些什么？哎，至少圣经在这里没有讲说他们要拿石头把这个摩西要打死，对吧？但是他们心里边照样还是一个抱怨，好像经过旷野，经过38年这样的一种历练，哎，好像他们的生命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然后在他们的讲话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他们的抱怨背后其实显出来的不是抱怨的本身，啊，抱怨的背后显出他们的内心。他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记得哈，环境哎，显出我们的情绪，对吧？我们的情绪的背貌，我们一定要问个问题：到底我的心里面是藏着什么样的东西？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显出我内心实在的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圣经在这里讲到，他们抱怨的背后显出他们内心的不幸。怎么讲呢？不幸什么东西？哎，当然第一个，不幸他们不幸这位上帝就是拯救他们的神啊。你看他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因为他们悖逆，所以罪，神对罪的审判就在那里。然后他就恨不得我们与他同死，所以他一想到困难就想到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哎，其实上帝他的用意是怎么样？他是要我们死还是不要我们？还是要我们死啊？啊，请你们讲啊！哎，你说他是到底他是神是要我们死还是不死啊？
不
啊？啊，当然就是不死吧！上帝是拯救你嘛？你在死当中，你在那里哀泣，在那里受苦，你在那里哀喊，你在求神来救你，所以神要把你从死的里面把你救出来呀、啊，而且要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这是上帝的心意嘛？所以你一碰到困难，你一想到就是死，你就是要把我弄死，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讲到与神的心意相违背，这个叫不信。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不信？就是你不信这位神真的来拯救你啊。然后他又讲到说，你为什么把我领到这个旷野要死在这里呢？你难道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么坏？这个地方不能撒种，不能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树。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家呀，这个是旷野，懂不懂？你的家是在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你神不要说你在一直在这里啊，但是你们因为悖逆，所以你们不能马上进到里面。所以当他们这么讲的时候，如果大家看《生命记》的里面，虽然神让他们在旷野40年。但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说，40年你的衣服没有破，啊，你的脚没有肿。说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我上次跟你们讲哈，你站在那里，不要说40年，你就是几个小时，你真的就受不了了。啊，那个热，那个太阳，那个晒，然后那个导游告诉我们，你要喝水，对不对？不要嘟嘟嘟嘟就想喝的了，不能这样子喝的哦。要喝一口，对吧？要在嘴里面这样子弄一下，所以你在旷野里面，其实当然这个条件 是不好的哈。但是40年，你的衣服没有破，你的脚没有肿起来。哎，这个就是上帝的神迹啊！神说：“神苦练你们，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这个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就知道神的用意，对吧？上帝的儿子就用这句话打败魔鬼的诡计哈。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叫不信。啊，不信就是不信神能够拯救他，也不信神有恩惠给他们。然后他说：“你要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然后你难道真的要叫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死吗？”啊，所以他们不信神，最后是要经过一个快碾，把他们带进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无水是一个情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像无水一样的困境。在这个困境的里面，你怎么样的来反应？这是你常常要想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今天生气啊？你为什么一下子你这个就跟别人就这样吵起来了，对吧？那就说明你的心里面有问题，你的心啊。显出你到底是信神还是不信？那在这个地方，圣经特别把一个焦距拉近了一个人啊，这个人本来是很伟大，对吧？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了，那他跟这个亚伦两个是旧约的，就是这个祭司制度的一个头啊，摩西。当然，神先是向摩西来讲话。神在荣光的当中向他们显现。神跟他讲说：“你要拿着杖去，你的哥哥亚伦要召集所有的人，然后呢，你要在他们的面前要吩咐，也就是说要对着这个石头讲话，然后说，请你流水，要做这个事啊。”结果他说摩西怎么样？摩西一来，后来这边的记载，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死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吗？然后他一举手，他把那个杖举起来以后，就这样子啪啪打了两下，对吧？不止打一下，要打两下，结果这个水就流出来。那摩西到底在这个地方错在哪里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读圣经读得快的话，一下子就过去。我们就是说的摩西，他原来38年前神就叫他击打磐石嘛，对不对？所以这次是不是他没听到？他没听到神仔细跟他的讲话，他以为原来这样打，现在也要这样打，原来打一次，现在打两次，对不对？但圣经，总而言之，我们不知道摩西到底发生的事是不是因为他38年，他已经受够了啊，受够了别人的这个对他的这种反对，然后他觉得或者说年纪也大了，容易发怒了，对不对？他怎么就会这样子来这么一个动作啊？但是圣经就讲到说。因为他这样子啊，神对他怎么讲？神对摩西说，神对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哎呀，糟糕！这个动作也表明了一种不信啊，然后神说你没有尊我为圣，所以接下来他说你必不能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方，所以摩西到最后，虽然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经过这40年，到最后他只能够在一个山上遥遥的看到对方的那个迦南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 如果你们去过圣地的话，那个导游会带你们去那个叫尼泊尔啊，那个山上往下看的时候，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进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人抱怨后面的一种不幸，连他的仆人摩西在这个地方，神说他也是出于因为不幸啊，所以他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不幸，很可能是我们抱怨后面的真实的一个情况，对吧？在各样的情境的里面。神通过一些困境，让我们怎么样来反应？在我们的反应的背后，可能就指向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我们的心常常没有信。什么叫不信？不信不是我们在理性上面否认神的存在，对吧？要不然，好多基督徒不会受洗吧，对吧？你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吗？你已经相信耶稣为你的罪而死，为你从死里复活。但是当你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你常常在你的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好像当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显出一些不幸。啊，所以无论是在一种困境，或者是在一个平安无事的当中，好像这一位神没有办法进到我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对吧？星期天你们过来敬拜神，感谢主啊，听上帝的话，神就在这里哈。啊，当然今天吃完中饭回家了，对吧？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一上班一忙，好像这位神就不见了。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一回家晚上一个小事就跟老婆就吵架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好像这位神不在你的厨房里面，啊，不在你的 bedroom 里面，好像这位神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看不见神，我们好像不能看见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抓到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他的一个美善，或者说他的一个临在，他的一个信实。然后一不小心我们就开始讲话，一讲话里面有很多的埋怨，对不对？那每一次埋怨的里面，我们常常在表达我们心里的一个神学，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讲，就是神没有看顾我；我们在讲，神没有把最好的给我；我在想，就是神，哎呀，都已经把我忘掉了，所以我现在才这样子。所以埋怨不是静静的一个情绪的问题，而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一旦现在有很多 AI 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你们特别是在这个行业工作，弄不弄一下子公司就要 lay off 了，糟糕，失业了，一下子没有了，然后我们就认为神，你看就是要让我这一辈子饿死，所以一发生这样事情，你就开始埋怨了，然后在婚姻的里面，常常两个人意见不一样。意见不一样，两个人就要吵，对吧？一吵到最后就说算了吧，我们神就是要让我们分开了，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相处了，好像都是神的问题，对不对？或者说我们生了一个病，寻找医疗的这个方案，结果有些病真的是很难治啊。所以我们就说啊，你看神就要把我打倒，神就要来处罚我，使我没有出路。甚至在一些平顺的里面，我们每天对吧，车子一开出来，对不对？糟糕，今天又堵车，对不对？所以就说，哎呀，又开始抱怨，对不对？然后一出来，今天怎么这么多的雨啊？天气为什么这么恶劣啊？一到公司说为什么这个老板，好像都是要给我斤斤计较，老是要抓我的毛病，老是要给我穿小鞋子，对不对？所以呢，你看 我们常常在一些的困境的里面，弟兄姊妹，哎，我们在一个抱怨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哎，看到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这位神到底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是拯救我们的主？哎，他真的是不是在我们各样的难处的里面，他还以他的恩赐来对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看的。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说，神就是在人的悖逆的里面，他仍然显为圣。本来摩西是应该要尊神为圣的，但是摩西没有在这个时候尊神为圣，但是神依然还是显为圣。圣洁是上帝的一个属性它不是因为人的工作来改变啊。今天我们怎么样抱怨，我们怎么样对神，神他的信实不改变。所以我们也反过来想想，如果摩西在这个地方，哎，他真的尊神为圣的话，比如说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对吧？他真的好好的在百姓的面前就对磐石说，请你出水给他们喝。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会让人看到神的怎么样的一个圣呢？第一个，我想就会给人看到神的一个怜悯，因为怎么样？因为遵行神的吩咐，吩咐磐石出水。为什么说看到神的怜悯呢？因为人在一种抱怨，在一种非常干渴没水的里面，真的出水。哎，如果他真的喝到水的话，会不会他想说，你看我这个人其实是不配的，对不对？好，我这么坏，我讲这么坏的话，其实我是真的是要死掉，真的是要被渴死掉。但是神居然还给我喝水啊！哎，所以如果摩西好好的这样去做的话，因为他一发怒，他用这样子一打的话，别人喝了水也觉得说也没什么，因为觉得说，这个神你看就是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这个仆人也是这样的发怒，对不对？所以如果他好好的讲的话，会让人看到神的一个怜悯啊，就是你们这样闹，就是你们这么坏，神不会计较，你们不配得，但是呢，神还是给你们，好，就会看到神的一个怜悯。另外一个，如果摩西真的在这个地方尊神为圣的话，也表明说神是可以依靠的。神不是特别故意的在这个地方让人干渴啊。其实如果有一些你去看一些圣经的学者去做一些研究的话，他们发现说加底斯这个地方原来是水源非常丰富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到一个干旱的一个季节啊。当干旱的季节来的时候，那个水源的东西全部是闭起来，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地理上面，或者说一年四季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当干季来的时候，就是会缺水的哈。是没有水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如果神说我吩咐磐石可以出水的话，那就那些人其实也应该知道说，神是我们的依靠，对吧？神，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啊，我们可以叫摩西通过跟他的祷告，神也可以乐意来拯救人，对不对？水已经在磐石的里面嘛，对不对啊？你们没有看见嘛？但是如果你们越是凭着信心，如果摩西这样的吩咐，神是可以让这个水出来的啊。所以让人看到说尊神为圣的话，不但是让人看到神的怜悯，对吧？也让人看到说这一位神其实是我们可以来信靠的。好，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说，神为什么让他来吩咐，不用那个杖去打他呢？ 哎，其实神也表明说他的话，哎，他的话是可靠的。哎，所以圣经里面一贯的一个观念就是出于神的话都是带着能力啊。所以让磐石出水，击打是人的一种理性，对不对啊？哎，但是神要让人知道他的话的里面带着一个权柄，或者说他的话的里面带着一种力量。所以这个是我们如果反过来看，如果摩西真的吩咐磐石出水，哎，就会让人看到上帝的这样的一种怜悯，看到上帝的拯救，也看到上帝的话语的奇妙啊！哎，但是很可惜啊，摩西没有尊神为圣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神要显为圣啊。那神显为圣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呢？哎，第一个就讲到神，他显出他的公义啊，上帝的公义，也就是讲到神的一种真理。摩西没有听从，他违背了神，所以呢，神也没有降低一个公义的标准啊，不会说因为你是我的仆人哈，你平时表现得很好，所以算了吧，这一次就免了吧，没有。所以摩西、亚伦在这个地方，哎，神有一个审判在他的当中啊，所以罪也让我们知道说，罪呢最后是要受到一个审判啊，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进到迦南地的一个福分。这个地方神显为圣，第一个我们要看到上帝是公义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啊都可以没有问题啊。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说，公义的后面看到上帝的一个慈爱，因为神没有因为摩西的错误，本来叫你吩咐磐石出水，现在你打两下，神也说好了，那就算了，你们都没水喝了吧，对不对？都没水，那糟糕，那真是大家都要渴死了，然后那个牲畜都要死掉了，都要死掉了，没有，虽然摩西没有按照神的方法来做，哎，但是呢，磐石有没有出水啊？有没有？啊？有没有？有啊，磐石就出了，哎，然后11节就是说，有就有许多的水啊流出来，然后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就都喝了。那在讲什么？那在讲这一位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啊，他没有按照他们的罪过来待他，包括也给摩西喝，对吧？也给亚伦喝哈，给那些真的背叛的百姓喝呀。不是神说你们先悔改，你们先悔改了，然后我再出水给你喝，没有，在这个地方，他们都还没有悔改啊，水就出来了。水就白白的水就流出来给他们喝了，滋润他们的身体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白白的恩典，这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这一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同时他又是一位慈爱的主。他不是按照我们的工作，哎。然后好像这个恩典是我们要赚回来的哈，或者说是要靠着我的一个功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不是？圣经里讲说，你得福分是白白的，你一点不配得啊！你本来是怎么样，一点都不配得的。但是神他的应许不改变，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已经告诉他们，最开始派摩西去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讲好了，就是我要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要带你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神讲话算数，你们再悖逆，他一定会做到。所以你们虽然悖逆，你们虽然不信，但上帝是信实的，哎，他同时显出了他的公义跟慈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磐石出水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对吧？如果这样的一个磐石出水啊，只是一个说， 只是一种温暖的图画，没有特别讲说摩西跟亚伦他不幸和不幸而带来的后果的话，那上帝的公义就是被他的恩典就轻轻的抹去了，或者说这样的恩典就不是一种恩典，就是一种纵容，对不对？哎，无论你做什么，哎呀，到最后就给你了。哎，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位上帝就变成一个纵容的上帝。但是真正的恩典是不绕过这个公义哈，而且呢，公义要得到一个满足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就显出了我们的这位神显为圣，就这个意思啊，同时显出他的公义，也显出他的慈爱，那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要讲第三个了啊，就讲到这位。在人的不幸的里面，对不对啊？抱怨的里面有神显为圣啊，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讲到这个磐石啊，讲到这个磐石。所以这个公义跟怜悯要在同一个时刻，在同一群人的当中，同时要满足两个，一个是公义，一个是神的慈爱。那我们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到，旧约的这个祭司的制度，好像在这个地方也失败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也就是这个磐石出水，就让我们想到说，将来所要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那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成全上帝的公义啊，同时又是上帝的一个慈爱。我们为什么讲说这个磐石是跟耶稣基督相连呢？这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对不对？这是圣经它后面新约圣经它告诉我们的。在新约圣经的里边，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这么写了。他说提到那个世代的人。都在云里面、海里面受洗归了摩西，他们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啊，灵食就是那个食物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或者说他们喝了一样的灵水啊，灵水 spiritual water，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啊，所以这个磐石到了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哦，原来那个磐石啊，不是一般的磐石，叫做灵磐石。而且保罗又接下来再说，他说那磐石就是基督。”那我们有的时候就读不懂了啊，这个石头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当然，我们知道诗人在很多的诗篇里面讲到说：“神啊，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力量。”那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对吧？那讲到这个磐石，到底在讲到为什么讲到他是基督呢？其实讲到磐石是基督，不是说在这个磐石的里面有一个基督的位格在里面啊，不是在讲这个，而是讲到怎么样？讲到这个磐石好像是一个预表啊，或者说好像是一个影子啊，它实体还没来到哈，它的影子的里面，它表明上帝耶稣基督的那个将来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神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里面，最后要借着他儿子，真正把那个活水赐给我们，所以这个就讲到磐石。那我们就有的时候会问啊，我们就说，为什么神第一次在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吩咐摩西就说你要击打磐石，对不对？神真的那时候就跟他说：“你要击打磐石啊！”他为什么过了38年以后，到了这个地方，神就说：“这次不打了啊，这次怎么样？这次要吩咐磐石出水。”那到底这个跟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哎，其实我们如果再看一卷书的话，我们就稍微有一点更加清楚的看见了。因为圣经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里面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受苦，他说他只有一次啊。耶稣虽然来到地上，跟所有的人来认同，对不对？他为我们受苦，也是与我们一同受苦啊。但最后在十字架上，他是一次受苦啊。所以他说他不是多次受苦啊，所以呢，他一次被献就永远被献了，对吧？就不像旧约里面的那些动物一直要杀，一直要杀，一直要流血。耶稣基督流血就只要一次就够了，所以他一次献上就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哎，所以这样子弟兄姊妹可以理解吗？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就是一次，啊，也就意味着说，在旧约里面，当那时候没水的时候，神让他击打磐石，就一次，一次就够了。哎，一次代表什么？一次就代表将来要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鞭伤。哎，他受一次苦就可以了，就不要说第二次遇到又要鞭打，不是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说的，你们好像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那就不对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在加底斯的这个地方，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吩咐这个磐石要让它出水。”那代表什么意思呢？那代表说，这位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他受苦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只有一次。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基督的话就通过圣灵的工作来滋养我们的生命了，所以这个就是旧约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叫基督的影子，什么叫基督的一个预表，哎，最后要在耶稣基督的工作的上面，哎，来成就。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记得，耶稣为我们受苦，只有一次受苦啊！但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就通过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哎，他成了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主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民数记的20章，其实是一段比较忧伤的故事啊。因为什么？因为这边提到这个米利暗死了，然后亚伦也快要死了。其实不久，亚伦死了以后不久，不到一年时间，摩西也过世了哈。所以好像整一个旧约的这一代人都要过去，旧约的整个祭司的制度没有办法让人的心意来改变。所以你们看到说，38年前是这样的，这样抱怨，过了38年呢，哎，人还是这样，人的心里面好像一点都没有改变。那在讲什么？那就在讲律法没有办法可以改变人，却让人知道人的罪，然后让我们知道说，他们真的渴望一位救主的来到。然而，在这样的一个死亡的阴影的下面，神却让这个磐石来出水。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解释了哈，它就预表着那将要来的那位为我们来担当罪孽的基督啊，他因为一次的受苦，他就解决了所有人的罪。基督的话，将来要通过圣灵的工作，啊，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滋润我们，所以我们真实我们的人心的改变，对吧？你今天成为基督徒啊，你不要过38年都没有改变，那就有问题了啊，那就你到底有没有得救，对吧？你成了基督徒以后，你每天来读他的话，每天圣灵在你心里做工的话，你一定会改变了，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人的抱怨 显出我们的嘴巴哈、啊，我们的嘴巴常常在讲话，我们讲的话，哎，有的时候会得罪人，对吧？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得罪我们的神啊。我们讲这个话，我们讲抱怨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内心的不幸，我们也没有尊神为圣啊。但是感谢神啊，神他在我们的不幸的当中。他显出他的圣，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位真正的临盘石，哎，其实在历史上已经来到了，他曾经为我们击打，他曾经流出他的宝血，他赐下他的圣灵，让一切信靠他的人都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这个就叫永远的生命。因此，当你走进人生的旷野的时候，当你觉得前面好像没有路了，没有资源了，甚至在你一切的平顺的里面，在你心里面饥渴的时候，请你不要看见只是没有水哈、啊。哎，在那个时候，你要常常要仰望那位已经为你击打的磐石。先知以赛亚曾经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零钱，不用架子，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而得的买那不能使人知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这个话就是基督的话，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食，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弟兄姊妹，这是以赛亚书55章的开头，他这样子跟我们讲，就意味着这基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白白的活水是出自于基督。圣灵把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做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面现在因着圣灵的工作，已经成了一个活水的泉源啊！所以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所以真正的福音啊，不是我们要竭力的控制我们的嘴巴不抱怨哈，而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有没有为这位救主所感动？哎，有没有为这个我们的抱怨啊，曾经被鞭打的这样的一位救主所感动？他的话到底有没有成了你真实的一个依靠？他的圣灵是不是真的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来滋润你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是你经上的话，这也是你在历史上所做成的工作。啊，以色列人叛逆，以色列人也遇见各样的苦楚，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心。但是如今圣灵已经关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的深处。到底有没有这位拯救我们？原来为我们的苦楚被鞭打的这位基督，若是他在我们的里面，若是圣灵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各样的难处，在我们心里面干渴的里面，你必然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感谢主，求主赐福，JCCC 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生命真的成为那活水的泉源，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